各位同学，我们现在来到第27课，题目是自由派神学与新正统神学。那各位呢，可能感觉到我们都在一些保守的教会的圈子里面，为什么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解释非保守不相信圣经的无误，不相信圣经末世这些的学术呢？原因是因为这些都正在渗透在我们的所谓福音派的教会的圈子，特别是在海外的，不论是华人的或者是外国西方的神学院。也就是说，我们传道人进到神学院所接受的训练，虽然看起来是福音派的，但是里面有很多的观点呢是来自自由派或者是来自新正统神学。好，首先我们来定一个立场，自由派神学的基本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张立森教授呢说，这个自由派的神学呢，就好像在神的祭坛上献燔火一样。范泰尔的分析呢是说呢，人离开上帝，不愿意顺服在上帝的主权统治之下。人坚持他自己是独立的，是自主的 autonomy。 人的自主包括一个自主的理性，还有自主的科学，这些人都坚持是审核真理的准则。这种的自主呢，就是世俗的神学、世俗的哲学、世俗的科学、世俗的心理学和正统的纯正的信仰最大的分别。一面是上帝的主权，圣经的准则，圣经是我们最高的权威；另外一边呢，是人之中呢是最重要的、绝对的真理的审判官。那从这种自主的人的理性，就发展出不同时期不同的世界观。有古希腊版本的，就是柏拉图把真理说成是形式或者是理念 form 或者是 idea。 那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去解释这个。中古时期的版本呢，乃是以阿奎那或者是经验主义 scholasticism 阿奎那的神学做代表的。他把宇宙分为自然下面的自然界还有上面的恩典界那最后呢，人的自主到了现代时期，也就是经过了200年的理性主义和实验主义之后呢，Immanuel Kant 康德呢就把人分成所谓自由和自然和自由，或者说是楼下的现象界和楼上的真理界。那下面我们会解释康德的重要性。那现在我们把注意力放在现代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广义来说就是指17、18世纪。这两个世纪英国跟欧洲的哲学，他们的背景是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就是从你可以远远的可以说从11世纪，总之呢到16世纪就达到高潮了。人是宇宙的中心，就取代了上帝特别是教会，特别是天主教教会的权威。启蒙运动分理性主义和实验主义两大派。请注意，不论是理性主义或者实验主义，都是建造在人自主的理性或者人的自主的科学上面的。理性主义这边有笛卡尔 René Descartes， 当然还有其他的Leibniz 等等。我来解释一下笛卡尔的看法。笛卡尔认为，我认识我外面的一件东西，比方说这里有一个杯子，是圆的，是绿颜色的，是塑胶做的。那我为什么看到这个绿颜色的杯子呢？因为这个外面这个形状这个东西呢，这个印象呢，是符合我的理性，我的头脑里面原来就有的。什么叫绿色？什么叫颜色？什么叫形状？什么叫材料？什么叫重量高低等等？就是说一切的知识都符合我原有的一些 英文叫 discrete ideas， 一些很清楚的观念。所以人的理性是判断所有外界关于外界的知识的最高的准则。与理性主义相反的是实验主义，那两样都是建立在人的自主离开上帝而独立的。实验主义呢，以洛克为主，到了休谟就达到高峰了。洛克说的是，还有另外一位叫做 Berkeley 伯克莱，他说我看到什么，我不是看到一个绿色的杯子本身，我所认识的只不过是一个绿色圆形的一个器皿的一个印象，所以严格来说我并没有认识这个杯子本身。当然认识这个字呢，用传统来说呢，就是一个比较深奥的真正的彻底的认识。他说不是的，我所认识的是这个东西的外表。那到了休谟的时候呢，休谟就把这个再退一步说，我打个比方，比方说我今天下午3点看见苹果从树上掉到地上来，我昨天下午3点又看到苹果从树上掉到地上来，前天也是如此，我这样看了100次了，那结论是什么呢？结论是不是哦有这个地心吸力呢？不是的。休谟说你不能从这100次，不论你1000次这些苹果是往下掉不是往上飞你不能做出一些因果关系的结论，你只能够说我看见了苹果往下掉100次。因果关系不能够从现象来推论出来的。总之有理性主义以人的理性为知识认识的一个真理的准则，然后呢实验主义是以经验，但是你经验所得来的只是一大堆的印象impressions。 好了，那再回到理性主义，理性主义说人的理性是知识真理最高的准则。那理性主义到了18世纪呢，就打进了教会，特别是英国的教会这种的理性主义信仰呢，称为自然神论，自然神论英文是 deism。 那我们还没有讲自然神论之前呢，我们先要说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启示，不论是自然启示，就是我们说过的普遍启示，或者圣经启示，上帝的启示是我们的理性可以理解的。当然我们的理性需要重生，需要圣灵的光照，也就是说上帝的启示不是反理性的，不是 irrational 的，是合理的。那个合理当然先是和上帝的理，然后才能够说和我们人的理，因为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的人的理性乃是审判上帝启示的最高的准则，当然不能这样说。但是上帝的启示是合理的，那这个是正统的。自然神论呢，就把这种的信念呢，就推了一步，就越过了纯正信仰的界限了，就成为不纯正了。他们会这样说，上帝所启示的一定是肯定必然是合乎神合乎人的理性的。那正统的信仰是上帝的启示是合乎人的理性的，自然神论说上帝的启示是必然符合人的理性的。现在呢，人的理性就成为审判上帝启示的审判官，因此所有不合乎人的理性的启示，就圣经里面讲的神迹呢，就不是我们需要接受的，我们信仰的一部分。所以自然神论呢，是不相信神迹，也不相信罪，不相信将来有地狱。比方说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 Thomas Jefferson 是一位自然神论者，他不是一位基督徒。富兰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也是一位自然神论者，他不是一位基督徒。所以美国是自然神论者和纯正的基督徒合作起家的。巴克是这样分析的，他说英国1660皇朝恢复之后呢，英国的圣公会就是国家的教会呢大体上是阿米尼安主义的。那这种的宽大的教会的信仰立场呢，就把教会带到 启蒙运动，也就是理性主义，也导致自然神论被接纳。也的确是在1710年代，刚好就是清教徒最后一位牧师去世的那一年啊，那一段时间呢，是自然神论的著作在英国跟法国最兴旺的。最后呢，就导致康德和康德之后的自由派神学。我们这里没有意思说我们的亲爱的主内的卫斯理派的阿米尼安主义的弟兄姐妹都是自由派神学家，但是我们说在英国1660年代之后的这个宽大主义latitudinarianism 这一种的看法，就是说广泛的接受理性和各种的学派带来的是自然神论，最后呢就引致到康德的哲学在英国跟欧洲都被定为是可以说是最高的权威，就有点像在20世纪巴特的神学去定为是差不多是三位一体神的第四位是绝对的真理这样子的一个地位。所以我们现在呢就要来看康德，你能够明白到康德呢，就明白下面我们要讲的19世纪的自由派神学了。所以自由派神学不需要解释太多，最重要的是要解释康德，然后呢解释新正统的巴特。首先是康德，那我们在短短的几分钟呢，只能够把康德的一些的重要的观念，就是最影响我们信仰的观念讲一讲。第一，康德的重要性他写书的日期呢，大概是1770年代到1800年代，最重要的是1780-1790年代。第一方面，康德的重要性是改变了知识论的话题，改变了知识论的话题，也就是说把知识论的要问的问题降格了。以前人所问的问题是，我凭什么认识真理，我凭什么知道我所知道的。理性主义说，我凭我的理性知道外在的事物。实验主义说，我凭我的科学，我的实验知道。康德说，我们不能再讨论了，因为呢，不可能找到一个标准，你凭什么去认识真理的所以不要去找了他就说，我们要人类要成熟，要他的本书叫做这个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纯粹的理性的批判，也就是纯粹理性的分析，就是说你不可能凭什么找到真理的，我们只能讨论人在什么条件之下去理解事物所以讨论的是过程，是整个认识的现象，而不是认识的根基。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的改变。第二，他纠正了理性主义和实验主义，同时呢极大成的把这两派归纳起来。怎么归纳呢？他说，我们是在怎么样条件下、怎么情况之下理解呢？分两步，第一是现象化，第二是理念化。现象化的意思就是说，我看见外面有一个东西，它是绿颜色的，是塑胶做的，叫做我们一般称它做杯子。那所以我的五官、我的科学的观察就看见了一个现象。现象这个他跟洛克跟休谟是同意的，所以我说他是集大成的。第一步是现象化，我的脑袋里面出现了一个印象，一个现象。第二，这个现象，这个图画呢，在我的脑袋里面经过了一个过滤的一个过程，经过了一个地方呢，过滤之后呢，就成为一个理念 conception。 第一步是现象化 perception， 第二步是理念我就经过了我的头脑的分析这个叫杯子，是绿颜色的杯子。好，所以呢我再说，它这个现象化就是凭着我们五官的观察看到外面一些的东西的印象，那个这跟洛克是相同的。但是呢里面的确有一些的观念，比方说是一个杯子不是两个，那个是数字我现在看见这个叫做时间空间材料先后等等，我们里面都有这些的观念来过滤外面的现象。总之呢，宇宙呢，康德说就分成两个不同的世界，两个境界，就是现象界和真理界。我们先讲现象界，现象界、真理界。我们刚才说过，中古时期的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是分楼下的自然，楼上的恩典康德说楼下是自然，楼上是自由 楼下的自然界就是现象界，怎么意思呢？现象界就是我们用理性和科学去理解，我们能够理解到的是事物的外表。现象界告诉我们的不是真理，所以我们不谈真理。我们看到一个东西，我们可以衡量它的重量、它的材料、它的高度，但是我们不要再问真理的问题。比方说一个塑胶杯子在上帝的世界里面的地位是什么，上帝给他的旨意是什么，这些问题不能问的啊。在现象界我们讨论的是外表，事物的外表而已啊。我们基督徒呢也中了他的诡计，说是咯，科学研究的是如何 how， 信仰是研究为什么 why 的。所以呢在科学界呢耶稣不掌权啊，就是我们就凭着理性和科学去研究事物的外表。真理界呢，楼上那个 noumenal realm， 那楼下的现象界叫做 phenomenal realm， 楼上的真理界叫做 noumenal realm。 那楼上的真理界讲什么？讲真理的，讲事情的真相，讲上帝，讲自由意志，讲爱，讲永生等等。但是楼上的这个真理界呢，就完全不是现象界，完全不能够用理性和科学去认识任何事的。我们不是用理性跟科学去认识神、自由意志、爱、永生，还有我们的道德的责任，不是的。楼上谈到爱、自由、上帝、永生呢，完全是用爱或者是用绝对的道德责任或者道德命令来做准则的英文是 categorical imperative， 绝对的命令或者道德的命令。意思就是说，我为什么要爱我的邻居呢？不是因为楼下科学告诉我什么，理性告诉我什么，那是在楼上这个真理界呢，有不是纯粹的理性，叫做实践的理性 practical reason。 每一个人有头脑的都知道爱人呢是最理性的，是人应该做的。那所以呢，这个康德的楼上的这个道德绝对的命令，就是楼上真理界唯一的认识真理的准则呢，是跟我们儒家思想很靠近，也跟耶稣基督所说的法利赛人的意都很相像的。就是说人自己坚持有一些道德的原则是要坚持的，不是用逻辑，不是用科学来证明的。那这样子一分呢，康德就把科学限制在宗教的范围以外，他也把宗教道德限制在科学理性以外。我用我的话来解释呢，就是你们基督徒在楼上祷告布道很好，你不要来到楼下告诉我们上帝真的是创造世界，从虚无创造世界，你不要说上帝真的是从死里复活，真的有神迹，这些我们科学都知道是谎言，是神话。不过你们在楼上讲上帝、讲神迹、讲复活，我们懂你们在楼上讲什么。因为呢，宗教跟伦理呢，在社会上是必须的。所以你们讲这些圣经的神迹啊、自由意志啊、永生呢，都是很好的。我们知道社会需要，但这个是因为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因为我们楼下认为呢，逻辑科学相信了神是真的存在的，而神只不过是因为我所需要、社会需要所制造出来的一个观念。顺便在这里提一提，80年代、90年代，我跟很多海外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谈真理的时候呢，他们跟我用普通话谈话，但是一讲到基督教的上帝的时候，他们马上用一个英文的 God， 一个英文字冒出来了，然后继续用普通话讲。一讲到上帝的 God， 你们的 God， 你们的 God。我在想，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一讲到基督教的上帝就用英文讲 God 这个字呢？是不是因为在这个后康德的时期呢，我们把 God 就所谓基督教的上帝呢，看成一个观念而已，是一个道德伦理必须要有的制造出来的一个观念，而不是宇宙那位又活又真自存掌权的又真又活的真神。那只不过是一个哲学上的观念。好，所以呢，康德把宗教信仰跟伦理关在楼上， 人凭理性跟科学是不可能找到真理的，所以呢，不要去用逻辑跟科学去证明神的存在，证明什么圣经的神迹等等。那康德这样一做，把宇宙二分之后呢，19世纪、20世纪的神学家跟哲学家没有一个不投降的，除了19世纪改革中的普林斯顿神学院的赫治 Charles Hodge 跟 B.B. Warfield， 还有荷兰的 Abraham Kuyper 凯伯，他是神学家，也是荷兰的首相，大概是1900前后的首相。就除了几个改革中的神学家以外呢，19世纪的绝大部分的基督教神学都走了自由派神学 的路线。我们继续来看康德后来的发展。康德属于唯心主义或者是理想主义啊，在音乐跟艺术就称为浪漫主义。而这一派呢，另外一位很重要的思想家是黑格尔。唯心主义仍然是一种的理性主义，他们把真理之所在，比方说康德说成在真理界，在这个刚才说过自由真理这个范围里面，那比较浪漫一点的 Fichte 等等的，他们也是这样说的，真理在于自我，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黑格尔呢也说还是有一种绝对的真理，但是它是辩证的，是正反和反和反和。也就是说黑格尔还坚持宇宙有绝对的真理，不过它是主观的，它也是能变动的。浪漫主义喜欢说真理是主观的，黑格尔喜欢说真理呢是变动的，但是它是绝对的。经过了康德、浪漫主义和黑格尔的洗礼之后，基督教的第一位现代神学家出现了，他是德国人，住在法国，名字叫做施莱马赫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施莱马赫呢是自由派神学的开山主。那我们一般正统的基督徒相信呢，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是从上帝来的。客观的启示，斯莱马赫说我们信仰的核心是从人发出的主观的宗教经历、宗教经验。那经验什么东西呢？哦，经验我绝对绝对依靠一个宇宙里面一个什么的无限的 the infinite。 我再说一次哈，不是客观的启示，是主观的经验。经验什么？经验我依靠宇宙里面有一个无限的，无限的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呢？其实施莱马赫说这个就是上帝，也是宇宙。所以施莱马赫是一个泛神论，上帝跟宇宙是同样的东西。所以施莱马赫就开了一条路，我们信仰的核心是主观的啊，我们的信仰的对象就是宇宙，上帝就是宇宙。那自由派的神学还有伦理学在19世纪就继续的发展，还有圣经批判，特别是高等批判。那高等批判已经深深的影响到福音派的圣经的研究，也就是怀疑圣经是神写的，乃是人写的，是不是独特的，都是人的产品，所以我们需要去研究分析圣经怎么编成的一个过程等等。那经过了康德的唯心主义之后，就有唯物主义来反对唯心主义，就是费尔巴赫和马克思。费尔巴赫认为呢，原始的人的宗教是以神为中心的，但是人成熟之后呢，成熟的社会的宗教是以人为中心的，所以成熟的摩登的现代的宗教是以人为本，不是以神为本。以神为本的宗教是落后的，是神话。那另外呢，还有反对唯心主义的存在主义，就是反对有客观真理。虽然是黑格尔的阿 Q 精神的空中楼阁，齐格果也要反对。也就是说没有真理，我们不要去问什么教义啊真理呢，我们要问的是我为什么还要活下去啊？丹麦的教会那么的腐败，那么的虚伪，我怎么做一个真的基督徒呢？听起来很属灵，就有点像后来的 Bonhoeffer Diedrich Bonhoeffer 这种的说法。齐克果这种强调现在这里我的决定，弃绝对真理的追寻呢，就是深深的影响到巴特和新正统神学了。那新正统神学巴特呢，就把圣经和神的话分开，圣经是人写的有错的，巴特是接受圣经批判的。但是神的话乃是一种存在式的 像你从上面啪一下，好像啊火山爆炸的来到人的中间。我再说，神的话，因为神是全然的他者，说起来很玄妙，很好听，其实呢等于是空的啊，神是空的，但是神向我们来电、启示、爆炸，这个是一个经验、一个事件，但是上帝没有告诉我们什么真理。重要的是一件很轰动的事件发生了。好，发生了之后呢，有圣经，这个是神的启示的记录，或者神的启示的见证。不过圣经是有错的，就等于你火山爆炸之后那个火山口那些的浆啊，只不过是火山爆炸的记录。所以圣经是什么？是人写的，是记录，是见证而已，而不是神的话。神的话乃是神的相遇，神来到。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可能神又来电了啊，圣经就成为，就变成神的话。总之呢，圣经不是神的话，是人写的，是有错的。然后呢，但是呢，圣经可以成为神的话。所以呢，认识神，认识神的话，都是一个主观的经历。所以新正统，也就是今天海外包括香港的神学界里面非常的崇尚的新正统神学呢，是不相信圣经真的是神从上而下漠视的但是呢，很多时候新正统派巴特后来的学生推广者是托伦斯 Thomas F. T.F. Torrance。 然后呢，我们今天很多的神学院里面的系统神学教授呢，都很喜欢用这些很主观的、很好听的、迷人之美的这种的方法来建造一套的信仰系统。那这个是自由派和新正统，从康德经过浪漫，经过存在主义到新正统神学。那刚才我给各位这些的分析呢，就算是非基督教的、反对基督教、攻击基督教、藐视基督教的非基督教的哲学家呢，是公认的一个十九世纪的思想史，是没有什么稀奇的。你只要翻开任何一本非基督教的十九世纪欧洲的宗教思想史，你都会读到康德、黑格尔然后存在主义齐克果，最后是巴特。不过呢，我们福音派很多人喜欢捧巴特就是了。好，现在我们休息两分钟。